它也是过去依很多佛来摄受而成就的。好，这张我非常的庄严啊，我拍的很多张角度，请看前面东方是阿处毗佛，你现在看到正面是南方，东南西北上下中，这是六个方位。五方佛的话是东方，你现在看到的是南方，左边是西方。好，看看他在五方佛里面他怎么用艺术造型，因为五方佛嘛，你要中间的毗卢遮那佛放在底下，这样就看不到，他用柱子把它立起来，这是侧面拍的啊，非常非常庄严。然后呢，屋顶全部呢都是衔接千佛啊，这是五方佛。五方佛在印度里非常重要，传到藏传佛教，待会我们会看到藏传佛教也很重视五方佛。中国佛教以前很重视五方佛，可是呢现在比较少看到，有些道场大殿会供五方佛，可是呢这是在香港。香港早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很多高僧都是从大陆而来的，所以在藏传在香港你还可以看到早期很多大陆法师保留下来的一些教法，这样的五方佛建筑呢，哎，我可以说我在台湾从来都没有看过，在香港非常的庄严。好，好，这是它的背面，好，五方佛。然后呢，待会我们会详细一个一个看，好，是非常非常庄严的。然后你就全部开灯的话，那就更庄严。好，今天看毗卢遮那佛，它结毗卢遮那印。这个毗卢遮那印你最常在哪里看到？我们放焰口里面啊，它会结手印。再看下一张，毗卢遮那佛的近照。接下来先看一下五方佛是哪五方？东方阿处毗佛 ，Akshobhya Buddha。注意我用蓝色，东方呢它是用蓝色的，好，颜色有不同。待会会讲种子字跟颜色。五方佛的来由是说，众生有五蕴，也有五种烦恼，怎么样透过五蕴当中去修持，把五蕴配五毒贪嗔痴慢疑，然后透过五方佛的加持力转变成成佛的五种智慧，最后藏传佛教是很具体的把这个系统给保留。所以西藏非常重视五方佛的唱卡，西藏不像我们中国人只念阿弥陀佛其他都不拜，他们是觉得很奇怪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北传佛教要反省，西藏人他当然不管修什么佛，五尊佛的智慧是完整一体的，中间他一定拜释迦牟尼佛或毗卢遮那佛的。东方阿处毗佛过去修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东方是阿处毗佛的。可是到了我们中国，现在你看到我们呢，佛法僧三宝的三宝佛，东方是药师佛，那是到了我们中国以后。东方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尊佛，为什么呢？中国人比较喜欢药师佛呢，因为中国的中药很发达，中国人很喜欢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通通吃。老实说，中国人的杀业很重，改朝换代的时候杀生很重，杀了很多文武百官。那中国人呢喜欢也是呢越补越大洞，所以中国人无形中就把药师佛的地位抬起来，取代了东方阿处毗佛。事实上五方佛的曼达拉里面没有药师佛，这个大家要先知道，东方代表智慧升起，是要什么？先修般若波罗蜜，是应该是阿处毗佛。阿处毗佛在哪里看得到？在小品般若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还有有专门有讲佛说阿处毗佛经，专门介绍阿处毗佛。很可惜阿处毗佛现在的这个教法已经不被人家重视，弘扬的人也很少，所以东方是阿处毗佛。南方宝生佛是金黄色 Ratnasambhava Buddha， 宝生佛南方嘛，代表这个一切呢能够智慧能够生。中国以金木水火土，南方也代表出生的意思。那很有趣的，你看地藏菩萨从哪一方来？地藏经南方世界来，对，所以地藏菩萨从南方。还有 在妙法莲华经龙女成佛的时候，往哪一方而成佛呢？南方。所以每一个佛菩萨他所度的众生空间是不同的。好，西方是阿弥塔巴布达，阿弥陀佛，注意它的是红色。为什么要演讲颜色？我待会会讲到修行跟种子字的关系哈。阿弥陀佛是红色，所以藏传的阿弥陀佛画的是红色的烫卡，这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代表莲花部，北方不空成就佛是绿色 Amoghasiddhi Buddha， 不空成就，他成就不空成就佛。最后中央毗卢遮那佛 Vailochana Buddha， 这些念的都是梵文，抱歉，毗卢遮那佛应该是白色，抱歉，我试过反白的话你们是看不到，所以我只好刮胡。所以五方佛看到刚才那个在香港的这个观音寺的五方佛殿，当然五尊佛成佛的时候都一样圆满，叫佛佛道同愿力不同。中国人很喜欢用经，任何的文明都喜欢用经，经代表尊贵权威跟究竟圆满，所以五方佛它都雕金色的。但事实上若以观想来讲，应该按照现在的幻灯片，东方阿处毗佛应该画蓝色，南方宝生佛金黄色，西方阿弥陀红色，北方不空成就佛应该是绿色，中间毗卢遮那佛脸应该是清净的白色。所以这五种颜色是配合你的五蕴，五蕴我们讲色受想行识，当然每一尊佛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但是它在佛教史发展上它要配合观想。所以东方阿处毗佛之外，我们现在讲东方药师佛，藏传佛教的药师佛观想的种子字就是蓝色的，这样了解吗？好，看下面一张，东方阿处毗佛，他结的手印是这样的说法印。事实上每一尊佛都有说法印，但是他在佛像涂雕的时候，为了要配合五尊佛不同，所以他把它分开，他不是说固定某一尊佛就一定是什么印，其实每一尊佛都有说法印、降魔印、转法轮印。在五方佛的配置里面，东方阿处毗佛是这个印，这个叫上品说法。好，中间的手指叫中品说法，这个叫下品说法。再看南方宝生佛施无畏印，宝生嘛，一切众生都希望求什么呢？都像智慧财宝一样所生如愿呢，对不对？所以他的手呢是如愿印，施无畏愿印。西方阿弥陀，注意他那阿弥陀佛他是这样禅定印，这是我们常常看到西方阿弥陀佛是应该是红色的。那在这里为什么要说佛像都雕金色？注意在北传的禅观经典大正藏第十五册说，大小乘禅观里面说，观白色代表清净不染，白色是可以净化身心的，所以你任何观想都可以观白色，白色是所有原色色彩学里面的原色，原来的原。你看五色的转盘，你说是旋转，转得很快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是白的。所以白水晶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供？因为白色可以观想成任何颜色。另外若观想金色，金色代表自己的自信的佛性涌现，佛性涌现的时候是清净庄严的，所以是金色，中国人也很喜欢金色。好，阿弥陀佛这个是叫做上品印。在东密里面阿弥陀佛还分上中下说法印，好，这叫九品说法印。看北方不空成就佛，他结的是这个手印说法印，它是绿色，中间的是毗卢遮那佛，这叫毗卢遮那佛的法界定印，这张非常非常庄严，侧面我拍照了，心中一直念佛，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不一定有这个缘去看，我想说啊，佛菩萨你让我带回来吧，让一切的众生都分享。接下来再看释迦牟尼佛，到藏传佛教以后他开始有种子字，所谓种子字是藏文，在金刚的密乘密序里面说，种子字 这个嘎卡嘎嘎恰恰恰拿，这些藏传的种子字呢，是从文殊师利菩萨的心中而显现的。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佛的咒 Mahamoni， 所以它呢中间有一个它的密字，然后呢它有它的咒语，然后呢旋转的时候会放光，放白色的光或五彩的光。那这个呢你必须要学习藏传佛教依上师所教你的，你才能够修持。这里只是按照文化的角度介绍给你看而已。释迦牟尼佛有种子字。好，再看刚才是讲是显教的五方佛很被重视，藏传也非常重视五方佛。请看这张烫卡，中间是白色的释迦牟尼佛，下面是东方这个蓝色，西方在左边，上面是东南啊，你们看到的方位啊，因为它东西南北不一样，你们看到的世界毗卢遮那佛的下面是东方，是阿处毗佛蓝色，你们的左手边南方宝生佛金黄色，你们看到的上面是西方阿弥陀佛红色，你们的右边是北方不空成就佛是绿色。所以你会发现它透过白蓝金黄红跟绿代表五种颜色，藏传非常重视颜色，颜色是它观想的所缘境之一。你假想一下，你现在若住在西藏，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娱乐，对，天上天空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暴风雨或下雨，接下来你会看到彩虹，所以你会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些颜色可以让你感觉很宁静舒服。尤其在西藏人每天呢，他看到的都是蓝色，西藏人也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他们每一个人也都修药师佛的咒或六字大明咒，所以药师佛他们是观想是蓝色的。蓝色的是说代表你透过修持念咒忏除你心中的障碍，你的心清净像广大如蓝天白云一般。好，再看这个就是藏传的药师佛啊，药师佛右边拿着药草，他右手边左边拿着药师佛的这个钵，里面有很多药丸满众生的愿。各位有空应该去看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其中有一愿药师佛发愿，若有众生进入邪道邪见或邪道，念我药师佛的名号就能够转成正道，生生世世不生邪见。可见反过来说，药师佛发的这个十二大愿里面呢，在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众生虽然学佛，但是他常常进入什么邪道跟邪见。第二个，若是你不正在家出家，很不幸的是恶业现前，你不幸破了戒而要忏除障碍，也可以念药师咒跟药师佛，这些写在弘一大师的演讲集里面，各位有空可以去看。早年基金会有印这些书，现在应该结缘光了，你可以看他的书架里面借弘一大师演讲集。弘一大师他弘扬东方药师佛，他说西方阿弥陀佛，他两个法门都弘扬。弘一大师也弘扬华严经，弘一大师也拜地藏菩萨，所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哪一尊佛都没有障碍，但是你有没有信愿行啊。甚至弘一大师说东方跟西方是两个可以结合的，因为藏传药师佛他看到很多人现世人贫苦障碍很多，进入邪道，然后呢食衣住行都有困难，当然他也没办法安心修行啊。中国古大德说身安而后道伦，不论在家出家，你说病痛很多，然后呢你障碍很多，你一样没有办法修持的。可是当你这个生命结束，你想出轮回的时候，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所有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弘一大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你看印光大师他在文钞里面就会说，那请问啊，文钞印光大师在清末明初那个时代应当时众生的根基，他看到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他也会劝你说若你病痛很多的话呢，念谁呢？念观世音菩萨。他说你可以不用念药师佛，你兼念观世音菩萨病也会好啊。这是印光大师的善巧方便，他没有排斥药师法， 他一样硬要诗经啊，对不对？他说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是弥陀大愿王啊，你虔诚的念观世音菩萨，你的病也会好啊，求什么都会得什么的。所以重点是在你自己的信愿行，而不是在外面的佛菩萨。我看到很多莲友很有客气，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我都很有耐心答，师父我要拜释迦牟尼佛，哎呀我们家要超度拜地藏菩萨，哎呀我觉得齁，我病痛又不太好，我是不是要去供一尊药师佛，哎我将来又想去极乐世界，我想是不是应该供阿弥陀佛。其实哪一尊佛都好，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信愿行。没有信愿行，这个法门抓抓，那个法门抓抓，任何一个佛号你都不会起力量的。好，今天发的讲义42页，待会我时间有空我会讲，讲不完下次讲。要正得不退转，第一个条件什么？要心常一心啊，你要训练自己要一心啊，一向专念，一心不乱。你的心若不专一，你念什么佛号啊都没有力量。不是佛号跟咒语有问题，而是你的信愿行的念力不够坚定。当然每一个佛菩萨都有他的愿力，你若跟药师佛很有缘，当然拜药师佛那是很好。药师佛不但只有一尊，他还变成七尊，请看下一章，药师七佛。我们中国大正藏里面玄奘大师跟义净大师翻译也有药师七佛经。一般流通的呢，大部分共修法门练的都是玄奘大师，你应该看一看义净三藏大师也有翻药师七佛经。也就是说药师佛由一尊中间的蓝色变化成七种不同的身份来利益广大的众生。那大家知道药师佛在东方世界，他有日光菩萨、月光遍照菩萨，这两个菩萨是他生生世世的眷属。就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有观音跟释智啊，药师七佛也有莲池海会佛菩萨，他也有十二大药叉。药师七佛所传的法门有显教也有密教，比方说你念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在这里我补一句哈，或许有人听到不高兴，有些共修法会是念药师佛药师佛药师佛，其实应该圆满念应该是念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简短是药师如来。好，你可以去看弘一大师的传记或跟弘一大师的开示。那你若念药师咒当然就是密法，西藏也有药师佛的密法仪轨，这个就是药师佛的种子字，它是蓝色的，种子字在旁边，然后呢它的种子字在右边，右向右旋转，你一念的时候除了心很虔诚，嘴巴念药师佛的名号或咒语，你意念要观想在佛像或观想在种子字向右旋转而放光，这个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光可以从你的头顶融入，净化你所有的病痛跟灾难。好，藏传佛教是有很详细的观想方法。接下来看西方莲花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刚才说是红色的，可是中国人的雕像跟西藏人还是喜欢金色的啊，没关系，先看这是藏传佛教的长寿佛。一般我们中国人拜的阿弥陀佛是站立的，临终接引愿啊，临终接引。这阿弥陀佛事实上是化身佛，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可是佛有法报化三身，法身是无相，很难用图像表示，报身佛叫做长寿佛，西藏每一个人都也修长寿佛。一个人修行不论在家出家，佛门有一个句话说出家越老越是宝，到老年的时候你跟人家比什么？比寿命跟比健康。很多人老了身体不健康，假如你这个人很有才华，辩才无碍，福报很大，结果腰瘦短命的话，那你还是呢没有福报的，你所有东西都不能显示的。尤其是在我们后面讲的直观里面，四种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死魔跟天魔。死，当你发了菩提心，我很想精进修行，突然哎呀自己得了癌症了，那很难面对。 死亡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死亡会把你多生多劫修持的功德力给切断。其实我们每天也小死一番，睡觉一次就小死一番，你睡了万一就走了你怎么办？大死一番的话是生命的叫做分段生死，所以得了病痛而分段是面对分段生死的死亡也会让你障碍。除非你修道呢，你有很禅定的功夫求生佛国土，或是来生像西藏很多仁波切转世这样子，否则你死亡对你来讲也是很大的障碍。为了面对死亡，所以西藏人每一天呢，他也修长寿佛。长寿佛是阿弥陀佛有他的咒语，希望每个人长寿无量，无量无边，所以成佛的时候叫无量寿命自在，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念阿弥陀佛的。但他们念阿弥陀佛的观想是放在五方佛里面整体的一部分，他不会说我早上念药师佛，下午念阿弥陀佛，这叫有冲突。冲突是来自你的心分别。教法是平等的，金刚经不是讲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有这么多的佛是因为他的愿力不同，跟众生的缘不同，所以藏传佛教这个是报生佛、长寿佛，从中间拿一个长寿宝瓶，有长寿甘露。看一下藏传佛教的报生佛唐卡应该是这样画，红色的报生佛。接下来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叫化身佛，还是红色的，这是跟他观想的种子字有关。注意他这是坐的禅坐像，可是我们中国呢很讲究要往生，往生往生没有障碍，所以阿弥陀佛是站的，代表利他为主，临终无障碍。接下来看一下这藏传的嗡阿弥陀佛，这是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种子字，中间是睡字。当然阿弥陀佛的咒也有长的也有短的，那你念的时候你要观想心安住在种子之上，样右旋转是放红色的光或五彩的彩虹的光。好，再来你可以看到藏传佛教也叫长寿三尊，中间是长寿佛，你们的右下角是白度母，白度母跟绿度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绿度母是代表消灾免难，白度母管健康长寿。你们看到的长寿三尊的左下角叫尊胜佛母，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流通的尊胜陀罗尼经，有尊胜陀罗尼咒。所以很多人也有问我说，师父我念尊胜陀罗尼咒好不好？我当然说不能说不好嘛，对不对？你任何一个法门都好，但是你自己要很恳切很相信，要信愿行去修持。任何一尊佛菩萨他有无量的悲心，无量的愿力，当然有传无量的教法。在西藏里面呢，供养别人呢，祝福人家生日快乐，都是送长寿佛或长寿三尊的唐卡或佛像。好，下面再看五方佛到了，从印度佛教传到藏传佛教，最后到藏传佛教以后又发展成五方佛。那五方佛融成一体叫做什么？金刚种持佛，就是你现在看到唐卡，白叫金刚种持佛，代表五方佛智慧悲心愿力的总合体。他右手跟左手是这样交叉的，一个拿铃一个拿杵，他身体是宝蓝色的，叫金刚种持佛，代表五方佛的总集体。这是在西藏这个金刚乘才有，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经论，比较少讲到。那金刚种持他有他的眷属，也有两大菩萨。再看下面，从正一地二地到三地到十地，正了佛慢慢发展变五方佛，变成十方佛，到无量无边的诸佛，那境界当然就越来越广大无边广大无边广大无边。那请问到最后他众生怎么修呢？众生要修的时候啊，总是要缩小。你看中国的观无量佛受佛经，释迦牟尼佛应韦提希夫人的提请讲十六妙观，讲地观水观，一直讲宝树观， 宝瓶观，到时候讲西方三圣观跟极乐世界观。佛讲经的时候都是用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的光，光中化八万四千的无量诸佛。这个是报身佛以及对圣人罗汉或菩萨才能修的境界。那韦提希夫人也很慈悲，她就问释迦牟尼佛，我在世的时候你可以亲自教我，我可以蒙佛的神通力看到这广大无边的境界，可是若佛灭度以后呢，所有的芸芸众生他怎么修啊？你看韦提希夫人悲心很大，她虽然是皇后，可她具有菩提心啊。她不但想到自己，她还想到佛灭度以后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怎么修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只是想到自己，想到一个家，心量太小了。所以你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佛，做不了菩萨？好，那释迦牟尼佛应韦提希夫人说，末法时代若不能观广大无边这个清净庄严的这个佛菩萨佛像，可以观丈六金身，因为佛像也是诸佛菩萨的福德智慧悲心愿力的显现。所以你看到佛像，看到雕的画的，都要恭敬心。你在这么无量的世界里会看到佛像，虽然它是纸张印的，或是用铜的或木雕的，可是无量诸佛的显现的功德就是在你面前要做所缘境修持而用的。后来释迦牟尼佛又说，丈六金身你没办法观，那你就观着佛的脸吧，最后观成呢佛的两个眉毛中间的眉间白毫像。这一部像请看幻灯片编号23，就佛眼观众生的眉间白毫像。你观这个相你也会得定的，因为这个两个眉毛的中间是整个脸的圆心，这个也可以修念佛三昧跟观佛三昧的所缘境。接下来到了藏传佛教的尼泊尔的喀特曼图，你就看到四眼天神庙的大佛塔，就是最常用的这个所谓当地的地标，这个就是让你修观佛三昧用的。接下来到了佛教一直在演变，有南传北传藏传。那南传佛教佛灭度以后，那他有用佛像做代替，可是在传统南传佛教的戒律里面，出家人是不可以拿刀，也不可以砍树，不可以坏鬼神村。慢慢大乘佛教兴盛以后，那可以造佛像，这是按照大乘的角度。就像南传的出家人是不持心行一戒，不可以拿钱，可是到了大乘佛教，在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跟菩萨戒就开源了。你为了利益众生，对不对？你没有贪心，你啊，钱它是空性的，可以利益众生。所以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差别，并不是说我们学了大乘佛教就讲啊，你小乘佛教是不好。佛本身它就有分大小乘跟金刚乘的教法。那现在我们不讲小乘，我们用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呢，佛的脚印，后来佛灭度以后，用很多来象征佛，用佛像，用佛塔，用法轮，用菩提叶，最好的是佛的脚印，代表什么？生生世世常随佛学。所以你知道南传佛教泰国斯里兰卡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图像里面，它会刻大理石啦或什么是脚印，这个意思。然后呢脚印拿这边供花，脚印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是空性的。它的意思是说，我生生世世发了菩提心跟佛学，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不然大地震来，大水灾来的时候，佛像还是会被雕坏的，还是会被冲破的。佛像呢，很不幸的受阿富汗像克什米尔大佛，对不对？面临外教的时候，佛像还是会被炸弹给破坏掉的。所有一切东西，世俗地讲，这些是空性的，是因缘和合。但目的，你当你的心圆到这样的境，而你升起了出离心，升起了菩提心，升起成佛度众生的心。那个升起的愿心啊，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在世俗地上，我们凡夫还是要从十大愿王礼敬诸佛常随佛学。因为你没有看到佛像的时候，你的心常常是放逸的啊，散乱的啦，昏沉的啦， 但是你要知道他佛教在佛像跟雕像背后所表的意义，所以很多基督徒并不了解佛像，说我们是崇拜偶像，我是不认同的，因为他也不知道偶像后面有什么意义。十字架也是一种标志啊。接下来到了藏传佛教，表达大乘佛法的功德力是什么？用佛塔。所以西藏人是非常喜欢绕塔，也喜欢供佛塔，礼拜佛塔，因为佛塔是代表佛法报化三身的总功德力的总集体。好，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是告诉各位说，从菩萨初地一直到最后的一地、二地、三地，到最后种种的修持，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从一地、二地、三地里面，它都有不同的功德力。到了一尊佛，变五方佛，变十方佛，在广大无边的境界里面，对于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凡夫，应该他要有下手的所缘境。好，那再看一下，请看今天的讲义42页，十地菩萨的概论哈，大概讲到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讲一个主题，在我们学完十地以后，对于我们自己有什么利益？我想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读十地经论用在我们修行上，怎么样能够正道不退转？请看讲义42页。好，各位手上都有讲义哈。42页标题是说，在大乘佛法里面，你如何定中能够见到佛而正不退转。先不要说定中见佛，要看到佛像都不容易。最近我去朝圣，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们世间上常讲好事多磨啊，你不要认为见到佛很容易啊，连佛的雕像，很难得的佛像都很不容易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但是真正的突破了障碍，你才能够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啊见到佛。佛事实上在法报化的角度来讲，化身佛，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的确确是灭度了，现在我们是看不到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要能够见到佛像以及这个所谓种种的这个佛塔，都要很大很大的功德力。那我们见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你正得不退转。当然不退转讲到身是应该七地跟八地不动地的不退转，可是现在我们学了十地经论，应该要鼓励自己，我在菩萨道藏中有没有常常退转呢？我常常不进则退啊。我们生生世世是不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退得多进得少，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还是受了很多生老病死的苦。这是我想要在十地经论里面讲完总结的，先做一个这个主题，我觉得很重要。不然读了那么多经论，有读跟没读虽然有差，可是读了十地经论，你有一个最大的鼓励，就是对于整个菩萨道的斗次第啊，你应该很清楚。第二个，要常常问你，你的念头有没有退转？这是你读十地经论跟没有读有差别的地方。第二个，我要怎么样超越这些障碍，让我自己早证到不退转？当然究竟圆满的不退转，可能会在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升的所谓莲花化身佛为你受记的时候，你是真正的不退转，而且是生生世世永不退转。但是在现前当中，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人我是非，内有烦恼外有障缘，我们常常是不是也退转的多呢？退转也有很多的因缘，你要怎么样超越自己，让自己不要退转，这是我要想的讲的这个主题。讲完这个主题以后，十地还有跟东密有关系，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两次，然后就正式进入十地经论，那我想是应该过完年以后吧。好，请看讲义42页，大智度论在第四卷说，问曰，云何是菩萨毗跋致跟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毗跋致跟阿毗跋致是有差的，毗跋致是指证了初地，阿毗跋致是证到七地跟八地不动地。答曰， 般若波罗蜜阿毗跋致品中有说啊，这个大家应该有空去看，般若波罗蜜里面有一品专门讲到怎么样不要不退转。佛智说正道阿毗跋致是有这些种种的相貌，有些相貌是退转的相貌，有些相貌是不退转的相貌。复次，若菩萨修的一法好好事事生生世世修行，这叫菩萨阿毗跋致。什么叫一法呢？常一心集诸善法，请画起来，生生世世一心一意的集诸种种的世出世间的一切善法。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不是发愿吗？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你要先问你的心有没有常常专一。我觉得修行的人很多很多人都不能突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从大智度论的角度跟止观的角度来讲，是你的心啊你不能专一。我们世间人不论在家出家，忙的时候都跟散乱心相应，一休息的时候就都孤跟昏沉心相应，我们的心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念头。所以你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座莲友都是多年的佛教徒啊，都是老参，可是我希望说你不单单只是在数量上很精进，你有没有问你品质上有没有突破。我想这是我讲经供养大家跟鼓励大家，我们相互勉励。我们要常常想你的念头是不是常常一心一意的在集诸各种善法。他说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心一意的都是追求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应当学，所以他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一个条件。下面看复次，菩萨有一法可以让你早日证到阿毗跋致的不退相，叫做什么？正直精进。把这四个字画起来，正直精进就是说心很正直，不屈伪，讲得更白一点就表里如一啊，很真诚。精进就是精进波罗蜜。很多莲友我觉得重视你，不管你学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其实很多莲友老实说表里都不太如一，不容易。表里如一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我供养大家，你要诚实面对自己好跟不好的一面。你若不能诚实看到自己的心，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看到自己要有智慧，超越自己要有很大的勇气啊。你不愿意超越自己的烦恼习气跟错误的见解，那我问你，你只有生生世世继续在轮回，只有跟佛法继续在结缘，不知道到贤劫第几尊佛你才会成佛的。没关系，起码贤劫还有排有一千尊嘛，哈，弥勒菩萨蹦不到还等第六尊嘛，一直排排到第千尊的时候是南摩罗智佛，南摩护法韦陀监天菩萨护念说贤劫千佛的一切众生，千佛不能度尽的最后我一尊会复，那你就等一千尊吧。那请问生生世世还要轮回多久呢？当然我讲这个意思没有批评，而是说那就看你的愿望，假如你要继续在这个轮回也很好，但是我心我无私啊，我觉得轮回太苦了，我愿意这一生就就定出轮回，那你就必须按照大智度论里讲非常的勇猛精进。成佛是无有穷尽的大道，菩萨道是近未来际的，他因为近未来际所以功德力殊胜，所以你要心要正直，表里如一，还要永远的精进波罗蜜。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这样啊。在西藏里面，我曾经在《入菩萨行》里面，在《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讲经讲过很多次，对不对？密勒日巴要送冈波巴大师啊，在家的瑜伽士送出家的弟子走，说你度众生的因缘走了，对不对？我还有一个很大很大无上的灌顶，就是什么？他把他自己呢身上呢衣服掀起来，身上长满了茧，都是绿色的。他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成佛都是因为精进波罗蜜，所以你要精进你才可能成佛。那你不精进的话，老实说不是佛不度你，而是呢你自己的福德因缘不够。请看经文，如佛问阿难，阿难你说精进要如过去现在世尊，阿难你也赞叹 精进的善事，精进。所以阿难，你要常常的修行，常常修正念认知，精进波罗蜜，才能够让一切的众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切经文所说的。接下来再看，复次有二法，有二法得到阿毗跋致。何者为二法？一，一切法实知空，就说知道，知当动词，如实的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是属于智慧门。第二个，一发大悲愿心，不舍一切众生，这是悲心门。有慈悲跟智慧这两个条件的话，魔也不能障碍你，这个人可以成为证入阿毗跋致的菩萨。所以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在阿毗跋致品里面是按照降魔品之后说的，他说佛弟子若要降魔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学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你证入空性的时候魔是不能障碍你的，第二个你发大悲愿心，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你都度，连魔你也度他成佛，哇，那魔就被你害怕了。这两个条件犹如鸟之双翼，两个都重要。可是有些众生是先修悲心，后来修智慧，有些人是修智慧，然后呢，然后发广大的悲心，所以智慧门跟悲心门都可以让你证阿毗跋致。另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讲下一段，下次再详细讲。复次得三种方法可以让你证入阿毗跋致，一者若一心作愿顿号欲成佛道，如金刚顿号不可动不可坏，不可动不可破，就说你要发愿，第一个重点是要发愿，生生世世念念每一天都发四弘誓愿，我为利众生愿成佛，我不求人天福报，我真的很想成佛。你那种坚固不动的心是像金刚山一样，像金刚钻石一样，是不可动不可以破坏的。第二个在于待人一切处事当中，对于一切众生，注意是一切众生，没有种族分别，不单单只是人，对不对？你对一切众生要平等心，真正用悲心去关怀他，悲心彻骨入髓。好，第一个是作愿，愿的力量，第二个是悲心，第三个要进入得到，第三个得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大乘的定中见佛，第三个是讲止观，能够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你只要见到佛你就会证到阿毗跋致。所以简单的说，这里讲这第三个啊，得三法，第一个是愿力法门，普贤菩萨的愿恨法门，第二个是呢悲心法门，观音法门或地藏法门，第三个你还要修大乘的止观，波州三昧。当然大乘止观都可以见佛，你可以修法华三昧、华严三昧，任何三昧都可以，但大士度论这一段是引波州三昧经，特别讲到净土宗跟般若波罗蜜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般若法门跟阿弥陀佛的这个互动关系，所以他用波州三昧有他的功德力。简单波州三昧讲是有佛力加持，第二个波州三昧力它本身三昧力的法力加持，第三个你自己的自力信愿行的加持，这三个条件可以让你现在没有到极乐世界，你定中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现前。只要你在梦寐中定中见过一次阿弥陀佛，你今生就有希望往生极乐净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下次从这三个条件讲，然后第二个就看明辨模式。好，那建议各位莲友这个礼拜回去讲义呢，就从42页预习到47页，请你先回去先预习一下啊。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